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每日吃灵粮，清醒又刚强。我是张君立。昨天我们看到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探勘，所以12颗充满了新奇、兴奋与赞叹的心。可是啊，太可惜了，其中有10个人所爆出的却是连篇的恶性。那今天我们接着读《民数记》14章。看他们这篇恶性引发出了哪一些重大影响。第一节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。这里这个全会众、百姓跟以色列众人这3个词不断地显示出这是一个集体的公开的否定上帝与摩西的领导。怨言的内容呢，第二节下半说的是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，意思说比死在那个未知之地还好。然后3节进一步说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哇，这又从埋怨摩西亚伦转而是怪罪神呢，说神是故意害我们去送死啊。然后说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哇，这是越想越可怕哈！所以说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然后说着他们还真的就采取行动了。第4节，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这等于是否定上帝的救赎，是不是？所以第5节，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。这个俯伏并不是怕他们，而是因为知道神严厉的审判即将要临到，所以惊骇无比而俯伏在地。然后6到9节，约书亚和加勒极力的分辨。第6节说他们撕裂衣服，这是表示心中悲痛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。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是重复强调。然后第9节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那就是说他们即将要成为我们的战利品。而且说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这两句话是强烈的对比，是不是意思说所以我们没有悲观的理由啊，我们可以不要怕他们。这么宝贵的一种看法，我们等一下要来仔细思想它哈。可是啊，第10节，但全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2人。所以他们是动用私刑啊，这是一种群众的暴力。然后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，神直接介入了，他从不会让自己忠心的仆人孤立无援哈。感谢主。11到12节，神重复的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所以他说，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。这是神宣告对恶人的审判哈。然后神应许摩西说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但是13到19节非常感人的，我们看见摩西为以色列人祈求， 首先13到14节，摩西是在述说神施展大能领百姓出埃及。他说这些事早已传颂在埃及人和迦南人中间。所以15节摩西说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，如杀一人，这意思是说整体消灭，像杀一个人那样的简单。说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，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意思说这样你不是给外邦人污蔑你的借口吗？所以啊，17到19节他结论说，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照你所说过的话说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这样的一个公允的，而且抓紧了神的性情的祷告，神垂听啊。于是20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。赞美主。可是啊，罪是需要处理的哈。所以22节说，这些人试探我这10次。这个10次就是代表数量很多。不过如果我们数一下，以色列人真的有10次悖逆哈。所以23节，神说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，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，唯独我的仆人迦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赞美主。然后25节他说，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这里的红海的路是从加迪斯朝东南方的雅克巴湾，跟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所过的红海那个不一样。神在这里说的是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，这一句话就决定了以色列人此后38年的命运。而前面这20到25节是神对摩西的祷告的回答，而后面26到35节是神对以色列全会众的宣判。我们没有时间每一节念了，只能掌握这个判决书的重点，就是百姓既然是情愿死在旷野，这前面2节他们说的话，那么神就真的让他们的尸首啊是要倒闭旷野。这句话重述了4次，是在29节、32节、33节以及35节。很讽刺的是，29节说的是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。我们在民数记读这句话真是倍加感慨，因为本来被数点的20岁以上的男丁是要当战士去征服迦南地的，这一句被数点，这原来是要承受应许的依据啊，现在却因着他们的不幸成了他们被定罪的根据。另外他们所担心会被迦南人掳掠的妻子儿女啊，31节神却应许说，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，我必把他们领进去。只是呢，33到34节，他们仍然必须在旷野漂流40年，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，一年顶一日，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。这个40年是一个大约的数字哈，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计算的话是38年10个月，加上他们到西乃山的日子，总共加起来是40年。下面37节又记载了，那10个报恶性的探子是遭瘟疫立即死亡。然后38节，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仍然存活。 这是再一次提到这两位可贵的信心勇士蒙神赐福。然后39到45节，当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，他们就甚悲哀，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有罪了，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。这些话看起来很属灵啊，但是实际上是违背了前面25节神所说的，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的那段话。所以41节，摩西是说，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？并且警告他们说，这事不能顺利了。但是44到45节，他们却善感上山顶去，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，是他们自己跑出去的哈。45节，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杀他们，把他们杀退了，直到何尔玛。这何尔玛意思就是完全毁灭，它是在别示巴的东边。哎，所以连认罪悔改也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，而是要切实回到神的话语上面来。这又是一个深刻的属灵功课。让我们安静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。真是一个令人叹息的场面和结局。那我们以史为鉴，从其中来学习，第一，如何面对凶恶的信息，第二，如何保持坚定的信心，以及第三，如何活出领袖的担当。首先看第一大点，如何面对凶恶的信息。就是哦，即便探子来报了恶信，这些百姓们需要这样的反应吗？请参考诗篇112篇第7节， 所以从百姓的这些错误的反应，我们警惕到在面对一个凶恶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千万要留心。第一，勿，就是不要放任负面情绪。第二，勿怀疑神的美善。以及第三，勿轻易做出决定。先说第一小点，勿放任负面的情绪。这你从第一到第二节来看，以色列民发怨言的方式是哭嚎，是大声喧嚷，他们越来越强烈、夸张又不能节制。他们说出来的话，从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，哎，这是自我咒诅，是不是？然后发展成第三节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这是怀疑神的用心，等一下我们再详细看。然后再到第三方面，他们说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哎，这是想象的恐惧与绝望。然后最后就发展成一个意志的决定，他们说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这完全否定神的作为。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情绪设一个边界。记得以弗所书4:26说不可含怒到日落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时间上的边界。另外箴言29:11说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，这是程度上的边界，都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放任那个负面情绪，不可收拾。那我们再详细一点来看第二点，勿怀疑神的美善。我们看第三节，以色列人所说的话，前半是怀疑神的用心，后半是限定神的能力。他们硬把神一路上以来的施恩保爱说成是居心不良，故意要来谋财害命，灭我全家，好像神是一个大恶魔。罗马书12:2，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让我们永远不怀疑神的良善。第三小点，勿轻易做出决定。这从第四跟第十节来看，我们看见他们发怨言不是只在口头上，他们是要采取一个自立首领另行其道的行动。另外，当约书亚和加勒就苦口婆心地劝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却是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那这更是进入到他们下决定以杀人的手段来排除异己，这才是神震怒而要出面宣判刑罚他们的原因。所以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，这个一气之下，所做的决定每每要用千百倍的代价来修补，甚至永远也补还不了。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一个噩耗、一个坏消息的时候，求主真是让我们知道如何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。第二大点，读本章，我们一定要来跟约书亚和加勒学习如何保持坚定的信心。其实描写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的经文只有6-9这4而已，但是却使得他们二人成为本章，甚至可说是整本民数记里头最突出的人物。他们在200万的群众的哭嚎声中，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神，这是24。这种虽千万人无往矣的信心和勇气，是来自于第一，另有一种眼光，以及第二，他们认识仇敌的本相。先说第一小点，他们是另有一种眼光。这个另有一个心智是来自于一种眼光，这包括 A 从现象看见异象，以及 B 从困难看见神的眼光。先说 A 从现象看见异象，就是你看他们重复的说我们所走过的那地是极美之地，后面又说那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是他们与12个探子同样看见的现象。 可以参考昨天第十三章二十七节。但是十个探子从这个现象中是看见困难，就是亚纳族人多么的巨大，他们二人却是从这同一个现象却看见了我们进去得那地的异象。请参考第八节他们说的话，所以他们体验过那地的美好丰富，而这个现象就成为了他们终生不变的异象，不断的在召唤他们里头生发出信心。然后第二小点就是 B， 这二人的眼光还是从困难能看见神。就是八到九节加勒和约书亚他们的回应当中，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三次，你可以数数看哈。这跟十个探子在回报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及耶和华形成强烈对比，所以他们两个人是在困难中处处看见神，他们相信神的能力，就是他必能，他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就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是不是？这是约书亚和加勒的独到的眼光哈。另外第二小点你再看，他们还有一种眼光是要特别看重与神的关系，他们能够看清进入迦南地不是依靠人的能力，而是取决于百姓跟神的关系。第八节说，神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去，所以困难是都一样的，差别在于能不能够穿过困难看见神。第二小点，他们能够保持信心还是因为他们认识仇敌的本相。其他的探子们是夸大敌人，都是伟人，就是巨人哈，他们会吞吃我们，这是十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。而加勒约书亚却是倒转过来，他们认出敌人虽然高大，但不过是我们的食物。这个字跟面包是同一个字，他们长得高大，那他们就是一个大面包。这是一语道破仇敌的本相，这样他们才说得出那两次重复的说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以及不要怕他们，这么坚定的能够拒绝恐惧。所以七到九节三节圣经两点特色，使得这两个人在百万群众中独独能够进入迦南。求主也给我这另外一种心智，另外一种眼光。第三大点，我们还要赶快来跟摩西学一下如何能够活出领袖的担当。就是本章啊，真让我们看到摩西身为全民领袖的一个风范，就是第一，他求团队利益而非一己之私，以及第二，祷，就祷告的祷哈，他祷神的性情而非自己的心愿。先说第一小点，他求团队利益而非一己之私，就是我们在十二节看到神对摩西说，我要用瘟疫击杀那些百姓，而要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这是对摩西多大的一个应许，是不是？而且神说这个话是第二次哦，请参考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十节，神也说过。那神能不能这样做呢？他既然能够拣选以撒不拣选以实玛利，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，那同样的他也可以现在弃绝以色列众人而拣选摩西的后裔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看见摩西丝毫没有为自己的私心，他只有俯伏在地为以色列百姓祷告。所以第二小点我们就要看他祷神的性情而非自己的心愿。摩西的这一段祷告真是我们应该好好来查考来学习的。我们看见他是完全按照神的属性来代求。第一方面他提到神的大能，就是怎么样领百姓过红海出埃及，怎么样用云柱火柱一路引导他们，他说这些大能广为外邦人所熟知。第二他祷告神的荣耀，他说假如你现在杀了这些百姓，这不是大大有损你的荣耀吗？ 那看下面21节，神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真的是要在全地彰显他的荣耀，所以摩西的这个以神的荣耀为念，可说是打中了神的心。然后第三，他再以神自己的自我启示的性情，就是第18节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那一段哈，那请比较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，那是神自我的启示。摩西就是这样的抓紧了神的特性来祷告，说神啊，你是慈爱的，你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但同时你也是公义的，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只是你的慈爱总是多过于你公义的要求。所以他求神大显能力，来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。他既彰显神的慈爱，又不破坏神的公义。这样的祷告真是完全摸着了神的心意。今天我们的代祷有没有这样的合神心意，还是我们都只是在自己的小小的心愿里头反复打转呢？以上我们从本章默想应用三个重要的属灵功课。第一，如何面对凶恶的信息，我们谈到勿放任负面情绪，勿怀疑神的美善，以及勿轻易做出决定。第二大点，如何保持坚定的信心，就是我们要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的一另有一种眼光，这又包括从现象看见异象，以及从困难看见神的眼光。以及第二小点是认识仇敌的本相。第三大点，如何活出领袖的担当。我们从摩西学习到一求团队利益而非一己之私，以及二祷神的性情而非自己的心愿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给我像摩西一样的领袖担当，更多的按照神的性情看向团队的利益的方向，更给我像约书亚和加勒那样的眼光，能够穿过困难，飞越沮丧，看见应许就在前方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脚下，不管路有多远，心。 心看见希望，你的心里要有眼光，哦，你的心里要有眼
心里要有眼光，哦，你的心里要有眼光。